我一直热烈祈求，希望圣灵在今日这个神圣的场合里面会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刚刚共同见证了一个最伟大的事件，就是本福音期第十七任先知在庄严集会中接受大家的支持。我在寻求指引，想知道主希望我今日讨论什么的时候，我想起同新召唤的总会会长团最近一次的对话，其中一位知理在讨论中大概讲了这些东西。我殷切期望教会全体成员能够了解召唤新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是件几咁重大的事，亦希望他们知道将会在总会大会上举行的庄严集会是几咁重要和神圣。他又说，离上次庄严集会已经有十年了，有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或是没有参加过庄严集会，尤其是教会的青少年。我因而想起自己的一些的经验。我记忆中的第一位先知是大卫奥麦基会长，他在我14岁的时候过身。我记得自己在他过身的时候有种失落的感觉，也记得我见到我妈咪流泪。我记得我祈祷的时候，我很自然地说，请祝福大卫奥麦基会长。所以甚至在他过身之后，如果我不留神的话，是会很不自觉地作出这样的祈祷的。我不知道自己在思想和心态上会不会可以将相同的感觉和信任转换到继任他的先知身上。不过就好像父母爱每一个孩子一样，我发觉自己仍能爱之后的约瑟·斐廷·斯密会长，而且能够了解他，对他有见证。我对之后的每一位先知都是一样，海洛里、恩塞金、泰福彭孙、豪卫洪德、戈登兴格莱、多马曼孙和今日的罗素纳尔逊。我举起我的手，带着雀跃的心，全心支持每一位先知。每一位我们钟爱的先知过身之后，我们很自然会感觉到难过和失落，但是忧伤很快就会减轻，因为在活着的先知蒙召唤和支持之后，我们就会体验到复兴的这项伟大祝福所带来的喜悦和希望。所以我要讨论在过去90日进行的这项神制定的程序。我要分四个部分去讨论。第一，我们的先知过身和总会会长团的解散。第二，等待新的总会会长团改组的这段时间。第三，总召唤新的先知。以及第四，在庄严集会中支持新的先知和总会会长团。在2018年1月2日，敬爱的先知多马曼孙过身，去到万子的另一边。我们会在心中永远怀缅他的。亨利艾灵会长在曼孙会长过身的时候抒发的感受正是我们的感受。他说，他这一生的标志就好像救主一样，就是他个人对穷困者和病人的关怀协助，他触及所有的人，世界所有的人。宾塞金会长说，当一颗星辰隐没地平线下，另一颗星辰就会升起，死亡带来生命。主的事工是无穷尽的，即使一位有力的领袖过身，教会无时无刻都会有领袖。仁慈的神令他的国度能够永远持续，正如在本福音期之前就已经发生过的，我们虔敬地观赏暮月，擦干眼泪，转头面向未来。先知过身到总会会长团改组的这段时间称为使徒监管期。在这个期间，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的指导下，共同持有行使教会领导权的权约。约瑟 F. 斯密会长教导，本教会永远都有个头。如果总会会长团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不复存在，则下一个头即为十二使徒，直到再次组成新的会长团为止。最近一次的使徒监管期由1月2日万孙会长过身开始，并在12日后的1月14日星期日结束。 在那个安息日的早晨，十二使徒定一早在盐湖圣殿楼上的房间，在资深使徒暨十二使徒定一早的罗素立以信会长主领指导下，以禁食祈祷的态度来聚会。在这个神圣和值得纪念的会议里面，总会弟兄按照由来已久的先例，按照资历次序坐在围城半圆的十三张凳上面，举手表示一致同意，首先支持改组总会会长团，之后支持罗素立以信会长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在支持结束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围成一个圆圈，将手放在立以信会长头上，由第二资深的使徒发声按立，并 按手选派他。立以信会长之后任命他的资理，分别是达林乌克斯会长以及亨利艾灵会长，由乌克斯会长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培立会长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经过同样的支持表决之后，这些总会弟兄一一由立以信会长按手选派到各自的职位。那个是充满圣灵非常神圣的经验。我要向各位提出我不容置疑的见证，我们热切祈求想得知的主的旨意确实在当日进行的事务当中有力地彰显出来。立以信会长接受按立，总会会长亦改造之后，使徒监管期就结束了。令人惊讶的是，新组成的总会会长团立即开始运作，主在世上的国度的管理工作分秒都没有中断过。在今朝，依照教义和圣约所列明的命令，这个神圣程序进行到最后的高峰。因为所有的事都必须藉信心的祈祷，并在成员一致同意下按秩序完成，而三位主领大祭司在成员的信心、信任和祈祷支持下组成总会会长团定额组。大卫海长老描述了过去进行我们今日参与的这项事务的情况。今天我们目睹并参与了一场最神圣的集会，这是一场执行天上事务的庄严集会。如同往日一样，世界各地的许多圣徒都献出了禁食和祈祷，使他们能得到主的灵之倾注，这在今天早上的这场大会丰丰富富的应验了。顾名思义，庄严集会是圣徒在总会会长团的指导下举行的神圣、严肃、虔敬的集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欢欣，甚至可以高呼和撒那，因为主的代言人、神的先知已经选定了，而主很满意他的事工能按照他所制定的方式、的神圣方式进行。这个由神制定的程序产生了神所召唤的先知。万宣会长 是世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立以信会长亦都是一样。他已经接受了主的万全准备和特别的训练，要在这个时刻领导我们。我们现在非常蒙福，可以有至爱的立以信会长为慈爱忠诚的先知，他在最后的福音期担任教会第十七任的总会会长。立以信会长确实非同不，确实不同凡响。我有幸能在十二使徒定额组同他共事了两年多的时间，并由他担任我的定额组会长。我同他出访过，他很有精力，走得慢点都跟不上他的步伐。他一生中拜访了总共133个国家，他的服务触及每一个人，不分老幼。他似乎认识每一个人，而且在记名方面特别有天分。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他最喜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他真诚地去爱每一个人。虽然我和立以信会长主要是教会事工上共事的关系，但我亦逐渐了解他在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的专业生活。很多人应该知道 赖必信会长是一位举世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他在医疗生涯的早期协助开发了人工心肺机，他所属的研究团队为1951年首次在人体进行的心肺机开心手术提供了支援。赖必信会长在宾塞金会长成为先知之前无奈帮他做过心脏手术。有趣的是，纳比逊会长在34年前蒙召唤担任十二使徒的时候，虽然结束了巩固修复心脏的职业，但就展开了使徒工作，致力巩固修复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令他们可以因为他的话语和睿智、服务、爱心的举动，可以得到提升和治愈。当我想象基督般的心是怎样展现在每日的生活中的时候，我见到纳比逊会长，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好像他这样能够将这项特质发挥到这么高的境界，能够有机会亲身观察到纳比逊会长体现出基督般的心，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凡的学习经验。2015年10月，就在我蒙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了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我有机会亲身了解纳比逊会长之前的职业生涯。我当时受邀参加他获颁胸腔外科奖的活动。在进入会场的时候，我很惊讶见到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到场向纳比逊会长致意，并表扬他多年之前做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成就。那天晚上，有很多专业人士站起身，对纳比逊会长在医学专科上的杰出贡献表达敬意和敬仰。每一位颁奖人讲出了纳比逊会长各项的非凡成就，但令我更深感兴趣的是我和隔壁一位男士的对话。这位男士他不认识我的，但是他认识1955年那时的纳尔逊医生。纳尔逊医生当时是一间医学院的胸腔外科住院训练计划的主任。这位男士是纳尔逊会长以前的学生，他分享了很多回忆。最有趣的就是他对纳尔逊会长的教学方式的描述。据他所说，纳尔逊会长的教导方式很出名。他说心脏外科住院医生接受教学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手术室里面进行的，住院医生会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观察或者手术，就好像在实验室一样。他说某些外科医生的监督的手术环境很混乱，充满竞争和压力，甚至自私自利。他将手术室形容为苦穴，有时还会令人尊严尽失。所以住院外科医生经常都会担心自己做不做到这一行呢。他之后说纳比逊会长的手术室呢就很祥和平静，令人有尊严，非常之独特。住院医生都受到高度的尊重。不过在示范了一个程序之后，纳比逊医生会期望每位住院医生都有最好的表现。这位男士之后说，从纳比逊医生的手术室走出来的病人都有最好的治疗效果，走出来的医生都是最好的医生。他这样说一点都不意外，这个正是我在十二使徒定额组里面亲身见到的事。我觉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他训练出来的住院医生。纳比逊会长以他特殊的方式教导，并用正面、尊重、激励的方式去纠正其他人。他具体体现出基督般的心，是我们所有人的模范。我们从他身上，学到，无论处于什么情况，我们的行为和心思都可以符合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我们现在非常蒙福，可以支持我们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他毕生都一直光大他的不同的职责，包括学生、父亲、教授、丈夫、医生、圣职领袖、祖父和使徒。他过往履行了这些职责，而他会怀着一颗先知的心继续这样去做。兄弟姊妹，我们今天所见证和参与的这个庄严集会令我获得一个见证，就是罗素纳比逊会长是主活着的代言人，向全人类讲话。 我要为父同耶稣基督作证，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